高兴可以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一周的里面跟大家有分享，愿意耶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平安、喜乐、盼望，这些都在今年的里面，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经历过。大家知道我是念海洋的。在海洋学的里面呢，有一种的海流是在这个岸边找到的海流，这种海流叫离岸流，或者叫 rip current。因为这里离开海很远，你们大概没有那么的敏感知道。我以前住在 Virginia Beach 的时候，这个每年都会讲这个的，在新闻上。它怎么样的会产生的呢？就是说外海的波浪把水推向这个沙滩。那么很多水就堆了在沙滩的旁边，成为一个沿岸流。那么堆在沙滩的水一定要回流，流到外海，如果不是就淹水了，是吧？所以这些水呢，就在某一个地方，就是在一个地形对的地方，它就会成为一个很窄的一个离岸流，这个就所谓的 rip current。所以这里是一些放些荧光剂在这水的里面，你就看到这个水在这里放荧光剂，它就往这里跑了。那么这些离岸流呢，这宽度是很窄的，大概50、100尺这个左右。但是呢，它是很强，它的速度啊，比一个平均人能够游泳的速度是快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被卷进这个离岸流的里面去的话呢，这危险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要往岸边来游的话，是游不过他的，只会等到你自己就是没有力气了，就淹死。如果你顺着他的话，他就把你送到很远的外海，所以你要有这个力气能够游回来。所以呢，你怎么样来处理一个情况？你拿这个水性好，更为处理是非常重要。怎么样来处理呢？你是沿着这个岸来游，因为它很窄，所以游超过它的影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游回岸边了啊。那么这个的现象，每年呢都有人因为这个淹死的。听讲，一年大概有100人会被因为这个缘故而淹死。所以，在一个这种的流的里面呢，是个危险的事情。而且你自己，你不会处理它的话，你就给它这个把你卷住啊，你就有生命的危险。其实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潮流，好像那离岸流一样，可以把我们卷进去啊。而这个卷进去的时候，你以为是这个很好过的一件事情，等到你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好出来了啊。像我们都是说，要成功，我们都是想发这个美国梦 （American Dream）。我们都想爬这个成功的楼梯，对不对？爬成功的楼梯的时候，是我们爬不上去，我们要沮丧，我们就要争取爬上去。爬到上去的时候呢，又很怕别人家挤了下来。然后你爬到上去，爬到最高那级呢，你要发现你爬到你不能够胜任那一级。如果你能胜任的，你就会继续爬；只要爬到你不能够再升级了，就是你不胜任那一级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呢，要自己下来，面子要不好过。我说要升级的人很多，跟上司说我可不可以降级的人，大概我没听过几个。所以当我们来爬这个楼梯的时候，好像那个流就把我们卷着去，不管往哪里去。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而且那个结果都不是很享受的。这其实给我想起啊，我小的时候在这个香港长大，香港那个时候还没有捷运，没有这个地下这个车，都是坐公车的。我想你们从台湾来的也知一定知道，大陆也应该知道，在没有这些四通八达的东西的，公车是非常急的。你们是不是很急？然后香港天气又很热，所以你这个那个时候公车又没冷气， 所以你夏天的时候呢，你这么多人的时候呢，公车来了，你就怕挤不上去。挤了上去的时候，常常车门关不了，人太多了。那么一开车的时候，你就很怕，因为怕掉下来。如果你有幸进得去的话呢，你就那个人气、汗味，再加上汽车的车窗门都是打开的，因为太热了，然后这废气又进来，那么你在哪里就觉得说，哎呀，我真的盼望我能够下车。这个有点像这个成功，是不是？你没有上去，你希望争取上去；上去了，你怕被挤下来。你在当下的时候也觉得很痛苦。人生就很多这种的潮流，要卷着我们去走。感谢主，因为呢，耶稣可以帮助我，给我们知道说怎么样面对这些人生的里面这些的潮流。圣经里面说，耶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希伯来书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们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说，耶稣经历过我们这些挣扎，我们这些的无奈，我们这些的难处。所以希伯来书说，你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而且不单只是如此，耶稣所经历的不是个顺利的一生啊！我们现在是庆祝圣诞啊，在圣诞日，我们都把圣诞弄得好光鲜亮丽，这个礼物你送我，我送你，好像是光荣的不得了的这个时候。但是其实耶稣降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生在马槽的里面，你们要。哪一家你的小孩是马槽生下来的？如果你是在马槽被生下来的，你也不会觉得很幸运啊。那么他一生最后是这个样子，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他实际上好像个罪犯一样死的。所以他的一生那里面，他经历过的可以说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难处，他都经历过了。为什么呢？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住在我们中间，而且经历过我们以为是很苦、很难的，来叫我们看着他，就知道说，哎呀，这里有个榜样，叫我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活的里面的那个难处。我们今天要读的一段经文是讲的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就是等这个是在耶稣钉十字架前呢，大概5天的时候，他的寿命在地上只有不够1个星期了。这个是重要的一个事件啊！四本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的里面都有记载这件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其实等到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他进了耶路撒冷之后，跟着就被抓了，跟着就被审判，跟着就。钉十字架了，实在在他一生的里面，是他进入他的无奈，他的受剥削的里面的达到一个高峰。为什么呢？等到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对人的好意是越来越被拒绝的。那么那些人首先跟他辩论，然后就想要这个抓他，然后现在已经是想到要动手抓他，然后要杀他了。所以对他的拒绝是越来越严峻哈，他也是交不下棒，他的学生孩子在吵架，说的如果你是一个老师，或者是说你有事业要想交给你的孩子，然后你的孩子不成才的话，这个是很大的那个无奈在哪里？耶稣就是在那个情况的里面，他也是马上就要。被他的学生出卖他，被判他，把他送给这个这些法利赛人呢，要把他抓住啊，送到这个十字架上面。那最后当然，他要马上要面临这个死亡，所以他是在一个很大的考验的这个 景况的里面来骑驴进耶路撒冷。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这些组织圣经的人呢，起码在我那本圣经它有一个小标题，圣经很小标题，那么小标题叫这个什么事件呢，他说凯旋入京。所以你就会有个问题，就说这个有什么好凯旋呢？他是本来从人的观点来看，他是在一种极大的无奈的里面，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能够保存，人家要杀你，你也不跑，你也去给他人杀，这么无奈的情况的里面呢，这种失败的里面，你不单只没有做好做什么光荣的老师，人家怎么称赞你，你是当作给你的学生去出卖的。但是为什么变了这个凯旋变了得胜，怎么变得得胜，他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呢？不单只这里，在这个事件的里面，我们也看见他没有受到属地的捆绑。如果我是他的话，那个时候我会，你会怎么样？我会很担心。不晓得你会不会担心？如果你想到说到那里就被抓了，抓了就被钉十字架，你会很担心，你会很害怕，你会很想逃避，是不是？这是人性的这种捆绑。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事情？怎么样可以叫一个人，就是耶稣，他可以叫我们认为是无奈失败的事情可以变得是得胜？怎么样应该捆绑住我们的变了一个，从哪里可以得到释放？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读这段经文啊，路加福音十九章从28节读到40节，好吧，我们站起来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1、2、3。耶稣说完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尼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哪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就进到耶稣那里，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不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进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望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请坐。我在5月的时候开始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个事件。在5月的时候，我们分享的信息是说，耶稣怎么样面对无奈，无奈他怎么可以胜过无奈，来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无奈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看无奈啊。我们那个时候是看这个18章，就是在他进耶路撒冷刚进之前的时候对门徒所说的话。我们看见当这些门徒都是害怕说为什么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他是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耶稣是去得很坚定的，去得很有目的的，他很知道有方向有把握的来走这条人觉得很无奈很难的道路。为什么他可以这个样子呢？我们上次分享就说有3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一个人怎么样面对无奈。第一个事情，耶稣知道说，耶稣对着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看到，他看准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在哪里神的 命定要在哪里发生。他知道他去不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理由的去，他去了是为了是有个使命，是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他去耶路撒冷，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常常觉得无奈的时候觉得很难受，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面对这个事情，为什么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发生这些事情，我又没有办法改变，我又很受苦。但是耶稣给我们看到说，要看到那个是使命，这个叫意义在里面。第二的时候，第二点我们上去分享的说，耶稣说外邦人要戏弄他，凌辱他，鞭打他，杀害他，他知道他要付代价。他不是一个傻瓜，傻瓜是给人家送了去，这个被骗了，所以他就受很多苦，对不对？ 到时候没有办法可以逃掉了，因为他这个笨笨的不知道这个事情。耶稣是知道，他很务实的来看说，这个使命的里面包含就是有受苦这个部分，而在这个受苦的里面的结果是一个双赢的一个结果，是神得到荣耀，人也在当中经历到神，从神那里得荣耀。那第三他知道的是说，他能够面对耶稣路撒冷是说他要复活，他知道这个人已看来是一个失败的事情，实在是一个成功，因为他会复活，会胜过这个死亡。所以他面对这个无奈的时候，他不是没有盼望。有些时候我们面对无奈的时候觉得很无奈，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太苦了，苦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耶稣他是知道的，是要结束，而且这个结束是一个荣耀的结束，是他复活，是他结束。所以当耶稣认清了他进耶路撒冷的那个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耶稣的话，你们不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对准了耶路撒冷，他晓得这个真理，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从很多的捆绑，人认为是捆绑的事情的里面可以被释放。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耶稣在驴驹上面的四方面的释放，从一个至高的冲动的里面得释放，从自卑的里面得释放，从缺乏的恐惧里面得释放，从滥权的狂妄的里面得释放。其实这四个的捆常常都成为我们做人的这个捆绑，就是我们容易自高，我们也容易自卑，我们也容易对缺乏有很大的恐惧，我们也很容易滥权。但是这个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说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这四方面可以得到释放。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样子的。好啊，这里说啊，路加福音十九章那里说，这个他到快到耶路撒冷进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见过他一切的异能，欢乐起来，就大声赞美神啊。这个人都喜欢自高，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诉我们说，你将来要出人头地。什么是出人头地？出人头地就是你比别人高了一个头啊，起码高了一个头嘛，你才出人头地。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慢慢的学会比较。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这些移民第一代，这是很不容易跳出来的事情，我们都很容易就会比较。因为我们都是为什么我们跑到美国来，就是说美国这里有机会我可以往上爬，这样我可以出人头地。所以如果你们有人从加州搬过来，你就知道加州有些地方啊，这学区是这个competitive 都不得了， 就非常竞争非常强的，就在 Cupertino，大家知道 Cupertino 吧？Cupertino 旁边那个学区，竞争的不得了。为什么？怎么竞争？怎么剧烈？华人多，印度人多，这两个加起来，只是白人都不敢到那个学校去，因为我们就是一直的出人头地。但是这种出人头地所带来的，却不一定是一个很叫我们这个很享受的一个结果啊。昨天才收到，听到我太太告诉我，我们一个认识一个朋友从台湾啊，带着这个他的儿子到这个美国来读书，读中学啊，已经是他也不晓得为什么，他选了住在 Palo Alto。Palo Alto 的那个中学要是竞争的不得了，那里华人、印度人又是很多的地方，所以他从台湾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很用功了，但是读得很辛苦，很辛苦，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说我不想上学所以这个是我们那种的自高所能够带来。我不是说我们上着一个上进是坏事。但是，当我们把社会上面的成功成为我们人生价值观的最高标准、最高的一个目的的话，是会产生很多的难处。如果我们看耶稣的情况的话，耶稣到这里，他应该很有资格自高，因为他在这个地上他的服事已经有差不多3年的时候，现在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圣经里面说，跟随他的人已经是以万计，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那么从人看他也不错了从神的属天，如果你说，哎呀，我不要看属地的，我反看属天的那个平面来看，说，哎呀，他快要上十字架了，复活了，那么他就是会把荣耀归给神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就是说，这个是很值得有资格去自高的一个人。但是你看，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因为看见因所看过的一切异能，就表示耶稣也行很多异能，他没有大声赞美耶稣他是赞美谁赞美神。他不赞美耶稣，是赞美神。如果我是耶稣，可能会生气，说我这么厉害，你们是因为看到我做的事情，所以你赞美，为什么会是赞美神，不是赞美我呢？那么你看到在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里面，耶稣有没有说一句话？耶稣没有说话。耶稣是用他的沉默来认同赞美神的那个正确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上主日学讲过了，在以弗所书的里边讲过，说神要什么？神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就是他被赞美，他得到承认。耶稣用他的沉默来表示出他是认同神这样的一个定义的。好，但是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完呢？就是说，是不是耶稣就是没有得到他该得到的这个一个承认呢？要看见这些人，他赞美神，赞美什么事情？他赞美两方面，他说奉主名来的。在天上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他是赞美神在天上的范畴的里面的工作。但是他们也同时赞美神在地上的工作，所以他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当他讲到神在地上的工作的时候，这个就牵涉到人了。那么是在这个逻辑之下，他们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个奉主名来的王，他是应当得到称颂的。 所以神不是说不让人被高举，耶稣是被高举的，但是他在什么情况之下被高举？他在隐藏自己，让神先被高举之下，他是被高举的。他也知道说他怎么样是王，是应当称颂呢？他是奉主名的，原是在站在那个对的地位，把神高举的时候，他自己得到 recognition， 他自己得到被、认可、被称颂的。所以 给我们看到一个的属天的逻辑在哪里。属天的逻辑是我们可以隐藏，我们好像说没有什么荣耀，但是我们却是真正的被高举。我们不是自高，乃是被神举高，可以这样子说，我们在神的、认可之下被高举、那么其实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支持这个论点、腓立比书的里面，当保罗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讲到耶稣是怎么样被高举呢？他是说他反倒虚己、虚己的英文是说、strip of all privilege and rightful dignity， 他摒弃掉自己的权利跟该有的尊严，这是一种的隐藏。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是使荣耀归于父神，然后神被高举，这个他的目的。但是他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人就被神高举，所以对自己就会有影响。当人愿意隐藏自己高举神的时候，神就会高举这个人、耶稣自己是说，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这里这个自卑这个字，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自卑，我们 一般想到说一个人自卑，他看不起自己。这个自卑英文是 humbles himself、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翻译就是说活在对自己怀着谦虚中肯的看法之中，这个叫、这个自卑，这是应该翻作谦卑是比较容易了解一点、所以这里耶稣也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被升为高呢？是谦卑的来看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神就把人升高、彼得也是这样子。彼得在彼得前书，当他讲到说对一个在这个受逼迫的教会的里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说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怎么样相处，他说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这个自卑也是谦卑的意思，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一个人是要服在神的手下，让神做神，让神被高举的时候，人才会被神来高举。我们是活在一个时代的里面，是一个很至高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如果大家只要稍微看看新闻，就知道有人说我是历史上最厉害的，我比谁都做得更好、我可以这个样子，可以这个样子。但这个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逻辑。其实我想到以前一些的弟兄姐妹，我就很受他们的、所的服侍来感动。我认识以前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以前去一个美国人教会的里面，有一个弟兄姐妹梁夫妇，不是一个什么有地位很有地位的人，他的太太就是在一个、基督教学校里面教书、丈夫大概也没有做什么很高级的事情。他们在教育里面就说、你大概、不过他不起眼，你不会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他们做这些事情，他跟我们说，因为我们三个小孩子都给他太太教过，他跟我们说我愿意每天替你的孩子 来祷告。所以他替我的孩子，包括做的这样，我的女儿一直祷告，到祷告他长大结婚，他都为他祷告。他也做了一件事情是很感动我的。有一次我他的丈夫过世了，我去参加他的一个他的丧礼，那么有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在哪里来帮忙。哎，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怎么会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才知道说，这年轻人父母离婚，分开之后，这对夫妇就把他这个孩子让他住到他家的里面，让他继续他的学业。这种呢，在外面的人你完全不知道的，这种很谦卑很谦卑很不起眼的服侍，在神的账本的里面是要被升高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在教会的里面，在家的里面有更多的隐藏啊，让神可以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家的里面可以被高举，那我们也可以得到被升高。好，自卑的焦虑，人很容易自卑，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掌声的上面。所以尤其是我们这是第一代的移民的人，很容易自卑，因为来到这个社会不是你成长的社会，你在这里你的英文就是 poor， 人家一听就听到你不是本地人，你就是在这里你没有那些土生土长的人那个 connection， 人家打个电话可以做的事情你的电话就打不进去，你不知道打给谁。还有你甚至有些时候你的儿女就会说爸爸妈妈的英文实在太破了，所以我不太想跟你在一起。哦，那种的感觉，弟兄姐妹，你会觉得很痛，你马上就会自卑感就出来了。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看耶稣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如果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大将军打营仗进城的时候，他应该是骑着骏马，一大堆人前赴后拥啊，这个兵啊，这个盔甲衣服这都是很鲜明的，带着刀剑这样进来。但是他不是，耶稣是骑一个驴驹，甚至是驴都不是，是小驴子，就是还没有长成的，没有这个什么的威风，也没有穿黄袍，他是一个平凡的，看起来是平凡的一个人。但是他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门徒就说，奉主名来的皇是应当称颂的，给他很尊荣的身份。而耶稣怎么样子，这里也没有听到耶稣说，哎呀不客气啊，不客气啊，我不是皇啊，你不用这样高抬我。他没有这个样子，耶稣又是沉默，他在沉默的里面坦然来接受别人给他的赞赏。因为他知道什么，他是奉主名来的皇，他知道他的自我价值，他的自我形象的基础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本领，他的基础，他的自我价值基础是在乎神，因为他是奉主名来的啊。甚至到后来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跟他争辩了，他说，夫子责备你们的门徒吧。耶稣还为自己的尊荣的身份来辩护，耶稣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言，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他认识自己，他在主的里面来认识自己，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份很有把握，不在乎别人怎么样来看他，你说他是皇也好，说他不是皇也好，他知道他是奉主命来的皇。所以属天的逻辑叫我们可以从这个自卑的里面得释放，是因为我们在平凡的里面缺少真正的尊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有很多尊荣的地方啊，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基督徒在主里面尊荣的身份，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做皇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审判世界，我们是治理世界审判世界， 要皇的尊荣。不管你作为基督徒，你现在在社会上什么地位，你的才智到什么地步，要知道我们是皇，我们尊尊，我们是有审判世界，我们是被拣选的。你这里说是被谁拣选？被神拣选。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好几位就是说开始孩子念 high school 的，开始要收到信了，是不是？这个大学告诉你现在你被录取了没有，是不是？所以你看到那个信封厚厚的，你很高兴，信封薄薄的，你心里面就有一点不太好受了。为什么呢？厚厚的代表你被看上，你被选上。这个只是学校，我们被谁看上？我们被神看上。弟兄姐妹，我们是被神看上的，我们也是祭司啊，就是别人到神面前的管道，我们是祭司。你知道在这个白宫的里面有个位置叫幕僚长，就是 chief of staff。 幕僚长的厉害的地方在哪里？权力在哪里？他是控制这个总统看跟谁见面不跟谁见面，所以这些人想见总统得到一点的方便好处了，就是要找这个人。我们是神的幕僚长，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别人到神面前来的一个管道。这里又说我们是圣洁的，我分不出来给神，我们是神的国民，神要治理，神要使用我们，我们是神的子民，他会保护我们，他享受我们对他的敬拜，他供应我们，他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想想我们是多么有尊荣的一个人啊。所以这里又说保罗说夸口当指着主夸口，他的意思说神不禁止人夸口，基督徒是有可以夸口的地方，但是指着主夸口，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领受的，我们不是自夸，没有自夸，所以我不自高，我们也不会自卑，因为我们是指着主夸口的。这本书我看过，这本书对我很有帮助，叫 Christ Esteem， 这是在基督里的尊崇。在那个时代人很喜欢讲到说 self esteem， 自我的尊崇，自我的尊崇到最后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说我可以这样，我可以这样，但是你最后发现你自己不可以。所以在黑人的里面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就叫就是黑人小孩子对自己说 I am, I can， 我是，我可以。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不可以的时候，你不是很失望吗？但是感谢主，我们是要 Christ esteem， 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尊崇。好，第三个方面是缺乏的恐惧，这个也是对我们这些第一代的移民的人很普遍的情况，因为包括我自己，我们很容易有难民的心态。为什么我们跑，我自己来美国是半难民，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到香港，在香港那里面很乱，炸弹到处放，所以我就跑出来。在那个时你就是因为觉得那个地方你不能够得到安定，不能够得到安全，你觉得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我需要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需要有这种安全感。所以等到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容易的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安全感，就是说我有钱。所以我们常常就说当这个 IRA 出来 401k 出来的时候，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可以做这种事了，就可以一直来存。但是在存的里面却好像一个无底洞一样，没有人说我存够了，我不需要了，我们还是存。我们觉得这个财务方面的事情 我们一种多多益善的这种的想法，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是没有止境。那么也是因为有这种想法，我们常常在一种的恐惧的里面。所以等到这个好像在09年几年，这个 401k 一下子要是人丢了一半的时候，我有些朋友说惨了惨惨，这次我不能够退休了，因为他有很多的那个恐惧在那里，他的依靠就是他那个 401k 的那个本子上面说他有多少个零，他就要多觉得心里面要多放心。耶稣是怎么的一个样子？耶稣当然他是神，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他的，但是等到他要旅居的时候了，他19章就说他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前面村子里去，看见一匹驴驹拴在哪里，可以解开牵来。为什么要派这个他的门徒去找驴驹？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说一个所谓的拥有地上一切东西的神，结果他连一匹的驴驹都没有，说他是无有的，可以说他是无有。但是他是说必看见一匹驴驹可以解开牵来，但是等到他要用这个驴驹的时候，他有可用的驴驹。他是无有，但是他不怕无有，因为他知道他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所以他跟这个路加十二章内讲的那个故事，讲的财主，这个财主是我们常常乐在那个光景，就是希望说有更大的仓库，可以有更多的财物来支存在那里。所以属天的逻辑是一个什么的逻辑？他说我们可以无有，但是我们却是无缺，我们是无缺的。没有说我们不能够存钱存到最后说我们都可以，都一定可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无缺。为什么可以这个无缺呢？我们的丰富在哪里？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当耶稣讲到这个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耶稣叫门徒的祷告。然后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里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是说你不积攒你就没有了。所以说耶稣说你可以无有，但是呢，在无有的里面你可确实可以觉得无缺，因为知道的天父是知道的，神能够体会人的需要在哪里，神能够知道我们的处境，知道我们的难处，而且神是要加给你们的，神是对人是慷慨的，神对人是怀着善意的。这个希伯来书那里就是说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说今日赐给我们，神的形式是准确有效的那个神。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不害怕在从缺乏的恐惧的里面走得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手上已经有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一定没有问题，而是我们知道说神对我们的是善意，而且他对我们的帮助，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他对我们的帮助是随时的，是准确的，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可以安心度日。好，第四个驴驹上的释放是从滥权的里面然后释放。人喜欢怎么样？人喜欢可以为所欲为，就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甚至说有些时候我们的权利是有一个范围的，有一个范围的时候我们就会试探说究竟我们的界限到哪里，然后我们再去推一推看看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的地步。这个难道不是我们今天 我们总统跟我们的国会的里面的争辩就是这个吗？总统的权限究竟到了什么的地方？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家庭的里面，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因为你如果你是控制家里的经济的话，你会滥权啊。但是我们看耶稣是怎么一个样子，耶稣是这个造物主，一切东西都是他的，但是当他要这个驴驹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啊？若有人问为什么解这个驴驹，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没有错，诗篇这里说树林中百兽是神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神的，但是耶稣对着这个驴驹的主人，他愿意说你要跟他先谈谈，他尊重这个主人，他是跟着主人有个协议，所以他是全可为的一个神，他是全可有的一个神，但是他是说有所不为的那个神，他有这个权利，但是他的权利是在一个控制的里面，这个属天的逻辑，全可为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管我们在什么的位置上，可能你是在家里，你是父亲，你是丈夫，或许说你在工作的场所里面，你是主管，我们有所可为有所不为，不一定是我们可能够做的是这样做。其实耶稣也是给我们这样的榜样啊，马太福音26章就讲到说，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他被抓的那一天，这个人来抓他了。耶稣对他们说，对来抓他的人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人上前，那下手拿住耶稣。要跟随耶稣的一个人，这应该是彼得，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多营天使来吗？耶稣有可靠的可为的地方，他有彼得的刀，他有12营多的天使来保护他，这是都是他可以使用的，但是他有所不为，他对这个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对这些来抓他的人他说你们要做的事情就做吧。这个也是在腓立比书的里面，保罗讲到耶稣是他，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一个心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作为神的这个部分是没有消失的，他没有，只是他搁置了他做神的那个全能。所以他这里说全，强夺的意思的 eagerly grasp 就是紧紧握着不放。耶稣有所不悔。这保罗另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凡事都可行，对基督徒来讲全可为，但是不都有益处，也不一定造就人，也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有些事情我们不做的，就是那些没有益处，不造就人，只是为自己的益处。然后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有所为，求别人的益处。你如果是在家里，你是丈夫，你是父亲，或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话，愿这些话提醒我们。我们都有滥权的那个，狂妄，我们不知道说，要常常提醒自己说，我们所有的权，完全我们的权柄都是从神那里来。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6章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在罗马那个社会，罗马的文化的面，父亲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父亲对儿女的那个权利是绝对的，甚至儿女结了婚之后，父亲仍然对这个儿女有非常大的权利。但是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父亲可以惹儿女的气，这个是在你的绝对的权利的范围的里面，但是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彼得后书，彼得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的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所以要敬重他，就是对他有同理心。在那个时候也是丈夫对 在家的里面，丈夫也差不多是绝对，相对于太太来讲。所以丈夫可以不按情理，可以不敬重，但是彼得说你们要敬重，你有这个权利不一定就是说你要用这个权利。彼得也对教会的里面长老说，不要，不是侠妓，侠妓有很多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说托付你们的群羊，没有错，长老是要权柄，但是权柄的使用确实要在主的里面受一个控制。驴驹上面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些是非而是的逻辑，叫他可以得到释放，他可以从至高的里面得到释放，因为他知道人虽然隐藏却可以得到真正的高举。他也可以从自卑的里面得到释放，因为他知道说他可以是平凡，但是他是有真正的尊荣，他的人生的价值不是在乎他的做什么事情，在乎神对他的看法。从缺乏的里面可以得到释放，因为他可以无所有，却是知道神对人是有善意，所以他可以供给人，叫人无所缺。我也可以从滥权里面的释放，因为知道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却是有些有所为，有所不为。当我住在台北的时候，台北我想有点像北京。台北是古老的城，所以有很多这个巷啊、弄啊这些东西，而且这些巷弄，我常常都觉得这个城好像弄来的是给马车行的，不是这个，不是汽车走的。所以这巷弄越搞越窄，这个开个车的时候呢，真的我不敢在这个弄的里面开车，一下就会撞车。但是你要，如果某人告诉你说我住在某一个弄呢，很头痛，因为要找不容易找啊。你在哪里就像这个人一样啊，看到这些巷弄的时候哪里可以进去，怎么进去，他而且他有他一套的这个号码的规矩，我开始去到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啊，所以找人很困难。但是现在啊，有这个东西啊，有这个无人机，如果你看这个是无人机派出来的台北，你如果是在个无人机的里面，你有个无人机你来看的话，巷巷弄弄清清楚楚，一下子你就知道从哪里走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人生的里面很多只是潮流，它就抓住你，抓住你叫你觉得迷茫。什么样可以从这迷茫里面出来，你又有高度，就好像你有一个无人机一样，让你可以看得清楚究竟我们可以为什么来骄傲，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自卑，我们为什么可以不需要觉得有缺乏，我们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叫我们看我们的生命可以看得更准确，而且不单止如此，叫我们生活活得更有享受。其实在这些自高自卑在这里面不好受的，不好受的，不会叫我们觉得这个自己活得很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叫我们实在在今年的里面，就从这些捆绑的里面可以得到释放。